大家好，我们一开始是前文提到的，今天我们谢谢你，你用福音去建立教会，教会就是，神你在地上最爱的。我们求主，今天我们也能够，感受到神你的爱，让你的福音鼓励我们去为你做见证人，把这个福音传到更远，更多人能够认识你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
好
门。
的。
基督教开始的头300年呢，此事是面对很严重的逼迫。此事教会历史当中呢，有所谓是10大的逼迫。第一个逼迫呢，就是尼禄皇的逼迫。这个就是发生在主后大概64年的时间。尼禄皇呢，把逼迫基督徒呢变成好像他的一个娱乐一样，比方说呢，他会让基督徒呢穿上这些兽皮呢，然后就让恶狗呢把他们撕成碎片，也会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，甚至呢，他晚上的时候，他为了点亮他的花园呢，他就把这些基督徒。绑在一个木头上面，倒上这些颜料，就好像当他们就好像蜡烛一样，就去点燃。那么尼禄皇呢，看基督徒他的受苦呢，就好像看马戏一样。有人形容呢，就是他听到这些女基督徒受苦的。惨叫的声音呢，就好像听音乐一样。只是我们知道保罗、彼得呢，也是在这个哪个时代的时候，殉道了。提摩太后书其实就是写在这个背景以上。保罗当时呢已经被捉拿坐牢，他自己也知道他一定会死在这个监牢里面，他就后来。我们都知道他就写一封信去给提摩太，呼唤提摩太，你要做福音的传人。特别在1章的第8节，你保罗简直说，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为主被仇为耻，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难。保罗。其实，在9到18节里面呢，就是鼓励提摩太，你要跟我一样呢，做一个传福音、传扬福音的一个人。今天的题目呢，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了，就是福音的传人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今天讲到的目的很简单呢，就是希望保罗的榜样呢，能够打动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会。好像一样，好像他一样，不以福音为耻，不怕苦难去传福音。所以呢，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呢，就是为福音赴汤蹈火的原因啊。保罗其实把他的原因呢的这个理据啊，写在11到12节里面。首先呢，11节里面，保罗先交代他的身份，他的身份，他十一节说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傅。那传道很简单呢，就是，他这个就是讲到，他传福音的这个身份呢，使徒呢是建立教会的，然后做师傅的，就是讲到呢，他是一个教导圣经的一个人。保罗呢，他是愿意。为这个职分呢付上代价，12节他说：“为这缘故，我也受这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。”所以呢，保罗讲完这句以后呢，他又解释了，他就讲到他不怕受耻，就是不怕受苦的原因是什么？他说：“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。”他能保守我所教过他的，或者有另外一个翻译呢，就是他所教过我的， 直到满日。那你我刚刚读出来的时候呢，你都发现呢有两个不同的翻译呢。第一个翻译呢，就好像我们中文圣经跟 NIV 的翻译，就是讲到了我相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们。如果你是用这个了解的时候呢，保罗交托神的就是他自己的生命，但是呢，有另外一个翻译也是同样可能的，这个就是讲到我相信他能保守他所交托我的，这个呢是比方说你看 ESV 这个英文翻译呢，它是采取这个的翻译，这个翻译的意思。神所交托保罗的是什么？其实就是这个福音。所以呢，我是觉得呢，第二个翻译呢是比较合理，因为11节讲到保罗传福音的工作，12节呢就讲到了，神把这个福音交托给保罗。如果这个是大家的了解的时候，保罗在这里就讲出有三个原因。这三个原因就是他为了福音呢，他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的原因。第一就是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呢？第二，他知道神把福音交托给他。第三，他是相信呢神能保守这个福音，也就是这三个原因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来看看保罗是怎么这三个福音，就是他愿意为福音牺牲的这三个原因，我们来看看里面的内容。第一，就是我们可以回到9到第10节，他讲到了保罗说：“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”第9节，他就讲到保罗所信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？他说：“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叫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。”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你读完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，其实这个原因是，你可以说平平无奇哦。就是你，如果你去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，你大概也教过这个真理了。这个真理就是讲到神用恩典去救我们，我们的得救呢是。就是本福恩典的，没有其他的。那这么简单的真理，提摩太没有可能不知道，就是提摩太是没有可能不知道。然后你就会问一问，那么这个如果这么简单一个浅白的一个真理，怎么能够打动我们去为福音去牺牲呢？我想，我们不觉得这个原因是能够打动我们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你没有看见人在罪里面的绝望，也不明白如果没有神的拯救，我们就一定会下地狱的这个命运。谈到人生的绝望的时候呢，我最近跟一个TFC 的一个姊妹呢。我叫她张妈妈，她今年的95岁的时候啊，95岁，她就把她的人生的故事告诉我。我听她的故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她的人生，你可以说呢是，你可以说很可怜，也可以说很奇妙的哈。她出生的时候呢，她的生父就是她的爸爸哈。见到他妈妈又是生女孩，他就决定把他们赶出去。那又想想，我这个是大概100年前，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社会，所以呢，他的爸爸觉得，哎，又是生女孩，不要了，连他妈妈都不要。所以呢，他妈妈其实当时已经有一个女儿，然后他就离开家，然后就其实就是一个人啊。就是住了一个房间，在香港的一个地方里面去住，那么他也不知道他将来怎么可以养大两个女孩， 所以其实他的计划就是把他的小女孩，就是这个张妈妈，比方说送给人也好，不要她也好，就是他的计划。但是呢，他的房东呢，知道他们这个家庭呢，一个妈妈，两个女儿的这个情形，怎么可能的时候呢，这个房东呢，在做一个决定，我要领养这个女孩，然后张妈妈就成为这个房东的就是一个养女了哈，然后他其实这个养父呢对他很好的，就是呢要送他去读书哦。你知道在这个年代呢，女孩子读书呢是没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机会，但是这个爸爸这个养父就送他去读书。后来呢这个养父他自己也生了三个孩子，有三他所以张妈妈有三个弟弟这样子。后来日本打香港的时候，我们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香港就沦陷了，就是给日本占领了，然后这个家庭呢就搬回去中国湖南，然后呢搬回去中国的时候呢，当时他的乡下里面有一个财主。然后呢，这个财主知道，哦，这个张妈妈，这个小女孩，当时大概12、13岁的时候，啊，她会读书，她就跟这个养父他说，简直呢，你把你的养女卖给我，成为我儿子的师傅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童养媳的这个观念嘛，就是从前。这个养父听到的时候就拒绝，他说我不卖，我不卖。这个财主啊，这个很有钱的人，他就笑他，嘲笑他，你不卖你的女儿，你不卖你的女儿，你连吃的都没有。结果呢，就好像这个财主所预言的哈，因为他们当时打仗就不单止，后来又干旱。干旱以后就是水灾的时候呢，真的他说全家人没有什么东西吃，到一个地步呢，吃树皮他们都吃过，所以呢，这个财主又来问这个爸爸，你要不要卖你的女儿给我啊？我对她很好的，这就是，来了2、3次，这个养父都不愿意，OK。但是他们当时真是太穷了，水灾呢太厉害到一个地步没有东西吃，然后这个养父就怎么样，他就想到希望向他的弟弟借一升米，OK，借一升米给他们吃，OK，对，也就不是很多了，但是呢，他的弟弟的太太就坚持回答他。你为什么不卖你的女儿？你女儿始终要嫁人呢，倒不如你就把她卖了，然后你就有东西吃了。但是这个养父他说我不卖，那么这个弟弟的太太就说好了，你不卖女儿，然后你卖儿子了。这个养父想想，我有三个儿子，长子他是不卖的啊，最小的舍不得，好了，卖第二个，那时候卖二，然后呢，这个女儿听到的时候呢，就跪在她爸爸面前呢，就求他，她说呢，不要卖弟弟了，卖我了。结果呢，这个爸爸说好了，决定谁都不卖，OK。然后他太太就问他，谁都卖，然后我们吃什么？没东西吃，当时真的没东西吃。结果他们怎么度过这个难关呢？是向这些高利贷借的，其实就是不是借钱啊，借你，然后就是用一个很高的价钱，你就是借你回来，你还很多米给他这样，然后他就过了这个难关。我听到张妈妈这个故事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，张妈妈的人生呢，她开始的时候，常常面对被卖的危险。其实你想想， 我们每一个人，其实我们的人生比起张妈妈更可怜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卖给罪做罪的奴仆，我们一出生就是罪的奴仆。他是这个是上天讲的，罪是我们人的本性的。大家你听过一个词语叫罪性，就是我们很喜欢犯罪，不单只喜欢它。就是你希望不犯罪也不行了，就是你总会犯罪。我们是受罪的控制，就好像罪是我们的老板、主人一样。保罗呢，其实他就明白，这个事情，所以他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，他就形容，在罪人中，我是一个罪魁。他的意思其实，他的认为他是世界上面最大的罪人，换句话说，他觉得他是该死的，该下地狱。这个是保罗他对自己的看法。还有一样事情就是讲到江妈妈啊，她的养父对她很好啊，你听到就是他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他愿意牺牲他的儿子去做这个养女，结果他没有。是不是？结果他没有，但是我们的神不是，他真的牺牲了他的儿子，为了拯救我们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，《提摩太后书》1章第9节里面说，神救了我们，以身教教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神的旨意就是愿万人得救。明白正道，那么神，怎么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正道？他就是通过他的儿子的牺牲，这个都是跟张妈妈的养父不一样。养父只是想，把第二的儿子卖，但是我们的天父真的牺牲了他的儿子。第9节讲到的这恩典是万古之先。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神的恩典，只有在主耶稣里面能够找得到。因为主耶稣代替我们死，我们就不用死了。没有其他人会愿意这样子做，只有呢主耶稣愿意这样子做，也没有人有这个资格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罪人不能代替另外一个罪人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是一个完全没有犯过罪的一个人。第10节讲到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，才表明出来，他已经把死废去，执着福音，将不能朽坏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因为主耶稣用自己的死，就把我们的死废去了。我们才得到永生。明白自己的罪，是该死的，相信主耶稣为我们舍命，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我们都得到神的救恩。我们，如果你真明白，我们咒怨最后背后的代价的时候，你就会愿意为神去赴汤蹈火。去传福音。第二个，我们讲到就是，除了我们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他另外就是讲到他知道神把福音交托给我们。11节说，我为这福音奉派传道，做使徒，做师傅。那其实你可以想想啊。神其实是可以把福音交托给天使，让他去传染的。为什么他要把这个好消息通过基督徒去告诉别人呢？其实这个不是很麻烦，我们也不是很靠谱，就是不一定听神的话。但是我想，我们是有一个。优点呢是天是没有，虽然天是大能的， 就是大能的天使，他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但是他没有经历过神的救恩。我们是经历过神的救恩，我们知道，就是救恩是怎么样，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好像我们简直的人，你这就是我们的经历，去感动他。这个是天使，没有的一个经验，他们只能把这个内容讲出来，他不能把他们的见证讲出来。保罗，我们刚刚谈到他是做传道呢，就是传福音呢，使徒就是教会的根基，那么教导就好像一个我们一个老师把这些真理告诉学生一样，所以呢，其实天使的工作。不单只是交托给保罗，也不单只是交托给提摩太，其实是交托给我们每一代的基督徒。我们都要把福音传扬出去，我们都要建立教会，我们都要把所有耶稣教训我们的都教训下一代，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。可能呢，我们会觉得，传福音是很困难的，我们怎么可以能够达到这个把福音传下去呢？特别我想，当时我们说尼禄王的逼迫已经开始了，你说传福音就是更困难，怎么可能会我可以把福音传下去呢？这个就是保罗第三个愿意牺牲的原因，因为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。他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功的，因为他深信神能保全这福音传扬下去。这个呢，就是第三个原因啊。那其实我们看教会看新约的书信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，初期教会一直以来，他会觉得主耶稣很快就回来。其实连保罗他自己呢也是天使长，他在罗马书13章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因为我们得救，先进被托新的时候更近了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”这个是罗马书13章的时候所讲。那么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面知道，保罗写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写，罗马书呢，那么后来，他也的确好像他的计划把福音呢传到，就是当时的这个西班牙对他们来说就是地级了，因为当时他没有一个更远的地方让人知道。但是结果怎么样呢？就是福音对保罗来说传到地级了，但是耶稣还没回来。反而呢，就是，就好像我们说，对基督徒的逼迫呢，越来越严厉就是本来只是地区性的，后来就变成了就是好像全国性的，主要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当其实我们刚刚所讲到这个尼禄王呢，尼禄王他，我们从历史里面知道，其实是他把罗马城烧掉。下掉以后，他把这个责任推到基督徒身上，所以从此以后呢，基督徒呢就常常面对政府的逼迫，就是就是越来越严重。但是保罗没有因为这样子就觉得很绝望，觉得我们全部意识没有用了，就是只有越来越困难，反而在12节里面。他说：“为这缘故，我也受这些苦难。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信信他，深信他能保守他所交托我的，直到那日。神是自己保证这个福音一定会成功的。可能我们现在是没有见到成功，特别就是我知道，包括我自己也是全职经验的。你跟家人传福音很多很多年了，他们都没有反应。 我们就觉得倒不如放弃。但是我想，这个不是我们要做的决定。神已经告诉我们的福音，他们一定会保守。神所预定的，神所拣选的人，一定会得救的。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把福音传下去。我们不需要因为眼前的这个成果没有好像我们所预计的，然后我们就放弃，因为我们的信心是放在神的计划里面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就是，保罗愿意为福音赴汤蹈火的三个原因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要从13、14节呢讲到为福音赴汤蹈火的秘密。那我们有时候会坚持，有一个误解，因为12节已经讲到神会保守他的福音的嘛，一定会成功。然后有一些人就走另外一个极端，就觉得如果是坚持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呢？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，神都会保守他的福音成功了。然后我们就坐在里边等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其实呢，这个也是在18世纪的时候曾经出现的一个情形。有一个人，我的叫年轻人呢，叫 William Perry，他就当时呢在英国富裕教会，我们要出去，去那些还没听过福音的国家去传福音。当时有一个老牧师叫John Kirk Raylan 呢。他就站起来呢，就比如说教训这个年轻人，William Perry，他说：“年轻人，你坐下来了。当神要使一般人信主的时候，他会做，不需要你跟我去帮忙的。”这个讲法其实是误解了神的拣选。没错，神所拣选的人一定会得救，但是，神不单只拣选了得救的人，他也拣选了人得救的方法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不单只神知道谁会得救，他也知道这个人会通过什么方法去得救。这个方法是什么？就是基督徒去传福音。神这个是神所拣选的方法。罗马书10章17节说，可见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。所以神不单是你，我们可以换句话，你可以这样去想，就是比方说神拣选了你的亲人会得救，但是神也拣选了这个方法，就是一定会有基督徒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你去把福音的那个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呢只是相信神的拣选，我们就不做任何事情。我们要知道，神也拣选了这个得救的方法，就是通过我们去传福音。所以呢，我们信徒有这个责任呢，去尽我们的力量去保护这个福音。13节说：“你从我听的那纯正的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手拙。那"宽裕膜"这个字呢，就是图样 outline 的意思。如果你是懂得做裁缝啊，或者你是画画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按照一个模样，就是去剪东西啊，或者去画画画这样子。就是保罗他就说，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，就是神已经把这个规模交给使徒，使徒就把这个内容写成为我们的新约圣经。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去保护在新约圣经，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的真理，一代一代的传下来。我们没有需要再去发明一些新的真理。13节讲到，你从我听了纯正的话语的规模，要用 在记录耶稣你的信心和爱心常常手中。原因就是，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不断的在改变，教会是不断给就是我们的世界所影响的。你要不受这个世界影响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牢牢的守住这个真理。14节的他讲到，我们的责任就是从前所交托你的上道，你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牢牢的守住。所以能够帮助我们牢牢的守住的这个力量，其实不是从我们而来，是从圣灵而来。如果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守着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一代一代的传上去，那么神就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参与，保守这个福音的成功。最后，15到18节里面呢，保罗就指出为福音赴汤蹈火的不同的损失。有人知道保罗坐牢的时候，他就怕被连累了，然后他就吊起保罗。这个就是15节里面所讲，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，解释你知道的，其中有腓基路和黑摩提，那其实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从前我没有容易的，他说，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，亚细亚是什么地方？如果你想一想，以弗所就是在亚细亚，保罗花了3年时间建立这个教会，当他坐牢的时候，连解散教会都放弃了，就是不愿意，就是好像划清这个界限，不希望政府好像住到他们，让保罗连累他们坐牢。另外一些人呢，他们做了另外一个选择，这个选择就是上面所讲到这个阿里是否，他不怕给福音连累我。16节他说，愿主怜悯亚里是否一家，因他屡次的使我畅快，不以我的所能为耻。烦恼在罗马的时候，殷勤的找我，并且找我的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福音的命令的时候，神把这个福音交托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必须做一个选择。你有一个选择，好像15节里面的人一样，你就是以福音为耻呢？那这个选择，有它的好处啊，就是你可以不需要面对这从世界来的这些受辱跟苦难吗？但是你要记得，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9章26节说：“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，人只在他自己荣耀里，并天父和天赐的荣耀里站立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节目。如果你选择，我觉得福音是可耻的，那么这个耶稣说，将来我也会以你为可耻的。另外一个选择，就是好像这个阿里士伯一样，他的选择就是，你可以说支持保罗。他不以福音为耻，他连职做的时候，他可能连命也没有，他可能带来的经济上面的损失。但是圣经讲了一句话，18节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愿主使他在那日子得主的怜悯。”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，神会纪念你的。特别就是他回来的时候，他会怜悯。我想到一个问题， 为什么跟随主的路是一条窄路呢？为什么走在上面的人是小的呢？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见到我们曾经一直努力的同工，最后却放弃侍奉神呢？为什么，神会给我们有这些选择呢？我想，因为爱本身就是一个选择。如果没有选择的时候，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神呢？如果人人都跟随主的时候，你也跟随主，你怎么知道你是因为群众的压力呢，还是你真的去跟随主？但是呢，如果当你要付上你的生命的代价的时候，你还是要为主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啊，这个人真的是爱主，真的是跟随主。提摩太后书1章12节说，为这缘故，我也受这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也是相信他能保守他所教过我的，直到末日。我们相不相信？好像保罗所讲，相信这位神，相信神能保守这个福音，相信这个工作已经交托给我们。希望我们都好像保罗、提摩太一样，愿意为福音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我们需要一点感恩，天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求主用你的爱去鼓励我，让我们见到我们在罪里面的可怜。如果不是神你救我们，按照你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死在罪中，只是就是等待地狱的火的来。但是神，你把我们从火里面抽出来，你知道我们不需要，继续活在罪里面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为自己而活，能够为福音而活，能够把你所交托给我们的福音继续传扬下去。虽然我们面对很多困难，但是愿意圣灵给我们力量，你知道我们牢牢的可以持住这个福音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
阿门。